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芳。最近呢，刘芳自己也觉得会有些沮丧，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做了基督徒那么多年了，然后呢，自己也有一些关系很好的朋友，但是都没有认真的跟他们传过福音。有些时候呢，也会觉得自己作为基督徒好像不是很称职。不过最近呢，在刘芳重新祷告或寻求神的时候呢，也得到了一些安慰。一方面呢，也是不断的在提醒，就是一个人他要接受神的恩典，被神打开他的眼睛来认识神，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灵的工作，不是我们哪个人的口才或者是我们哪个人的行为可以决定的。当然，这个也另外一方面鼓励刘芳更多呢想到为自己的朋友来祷告，祷告神能够打开他们的眼睛。另外呢，也是鼓励我自己能够借助更多的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可以常常分享我作为基督徒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认识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不要放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为他们的祷告是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松懈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么我相信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过了很多的属灵前辈，一定已经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和鼓励，他们所面临的信仰处境比我们现在要困难多了，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信心，他们也能够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个路途可能会有些辛苦，但是相信在这个辛苦当中，一定有神的恩典、智慧、保守和喜乐。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神话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故事，
欢迎来到行故事。我们今天将要来读呢是《内地路经过》这本书。本书介绍了六位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她们都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从事开花布道的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健康的安全风险，还有很多未知的焦虑、孤独的挑战等等。这些年轻的女宣教师们离开了当时国立鼎盛的英美，告别了安逸舒适的家园，转而投身于如此冒险的宣教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的笃定信心。当然，上帝更是通过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霍丽丽，是一位杰出的护士和宣教师，她毕生奉献于医疗服务与基督教的宣教事业。她隶属于中国内地会，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时候在中国展开工作，也为当地很多的居民提供了医疗服务，并且传播信仰。在那个医疗资源十分匮乏的时代，他的努力不仅化解了许多人的病痛，也是为很多的群体树立了服务与奉献的榜样。作为一位在中国宣教和医疗领域的先驱，他的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人道主义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沙斯诺姆就说到了，莉莉虽然在心中一直都有来到中国的护照，但是她起初的多次尝试并没有得到回应。不过神还是带领她最终来到了中国，虽然与她曾经想象的方式不同。然而神的应许和护照并不会落空，也使莉莉在中国期间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直到1952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霍莉莉必须离开中国。那么在当年7月，她就进入了泰国的北部，并且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当中继续来服侍。她不仅学习他们的语言，在健康和医疗上帮助他们，更重要的是，她把来自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了他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继续来读霍莉莉的故事。
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莉莉进入泰国北部的期间，有一位住在查巴村的傈僳族人李秋也受到了莉莉的帮助。莉莉帮助他成功地戒除了毒瘾，并且他还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当地的酋长深受感动，恳切地邀请这位白人女性来到查巴村医治村民，并且也向他们来传福音。当莉莉抵达查巴村时，他们带他到一个小木屋，还特意地告诉他说，你看我们临时盖的这个房子是跟你住呢，你就可以跟我们在一起了。只留一白人聚集在小木屋里面，莉莉当时就发了傈僳族话的福音唱片给他们听。结果突然这个轰的一声，这个莉莉三尺高的小木屋突然就塌的了，一堆人呢摔得人仰马翻。不过大家伙当时也都是笑成一团。事后他们赶紧向莉莉保证马上修复，可以让她有个地方可以住。然后大家伙呢也都开始忙碌起来。莉莉是这样描写她所住的这个小房子呢。她说，由于我没有带来任何的家具，所以吃住睡都得在地板上。这屋子的天花板离地面实在是太低了，因此我也都一直的弯着腰才行。说实话，我此刻真是感到腰酸背疼、疲惫不堪，而且呢，实在是觉得很难休息好。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工作都要我自己一个人来承担，让我左右的有些为难。然而我也明白，我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只要傈僳族的这些人能够回转到主的面前，就算是有再大的苦要吃我也不在乎。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当莉莉抵达中国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她就做了重大的决定，就是她选择永久的定居在这个泰国北部的小村庄查巴村。当然起初内地会的同工们非常反对，但他却不为所动。他说，现在在中国境内的瑶族有科氏夫妇，他们在中间已经在服侍他们了，但是这里查巴村的傈僳族并没有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啊。就这样，莉莉选择留在查巴村孤军奋斗。一开始当地傈僳族的语言他几乎都听不懂，而且生活条件相当的原始， 再加上地方上也有时有些政治动荡，相当的不安定。有一次，竞标为他盖房子的工匠，为了房子的地点都起了争执。于是他眼睁睁地看着直接站在为他新建的房子还是硬生生地给撤掉了，他心里真是矛盾极了。不过他的心里是一直有福音的盼望和大能在与他同在呢。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想那些山上大庙里面的邪灵在一旁隔岸观火，一定觉得得意洋洋的儿子偷笑。但是他们晓不得的是，山脚下的这位宣教士也站在他的小木屋门口，露出得意的笑容。因为眼前表面上看似的失败，最终必成为伟大的胜利。当然，事实上，这个状况是十分艰困的，很少能够有人真正在那里待得下去。山上有一个巨大的竹屋，经常有一群敬拜魔鬼的黎族族人围绕在那里喧嚣，传出诡异的打击乐的声音，仿佛是群魔乱舞，令人不寒而栗。但是这一位坚强的从异国而来的姑娘，却靠得住克服了这一切的困难。她的小木屋每天都有人来这里求医，跟他一起读书，找他聊天，或者是听听他带来的那个会讲黎族话的音乐会。当夜幕低垂，这些访客都离去的时候，就留下他自己精疲力尽的待在自己的房子里。此时，书本便会成为他最忠实的朋友，他也以此来丰富他的心灵世界。当他的朋友问到他，如果我路过能给你带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列出一些书目来。他采用一些很有效的方式，把自己从书上所得到的灵感分享给别人。他也常常在书信当中表达他的这些感触。虽然他曾经成长的过程里面受过的正规教育并不多，但是他凭着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决心，他的词汇语言能力十分强，心灵境界也很开阔，常常都能写出一些十分有内涵的诗作。莉莉很多时候跟友人所写的信对外流传开之后，很多人开始通过他的书信认识他。在1955年，他回英国休假时，各个地方的邀请都向他涌来，大家都希望能够邀请他去演讲，说说他在宣教历程上的各样的故事。在演讲中，大家也发现他的演讲跟他的文笔一样的精彩。有一回，他描述他在黎族族村落里面，有一个杀人犯悄悄地到他的诊所求医。几天后，他突然听到尖锐的枪声，他还以为当时中国的战争越过边境到来泰国了。后来才晓得，原来是那个杀人犯，他被富城人逮到了，而他们竟然私自用心就把他给杀了。然后这件事情的插曲并未就此结束，泰国政府也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村民也恐慌起来。莉莉写道：我看到全黎族族的人带他家属逃之夭夭，小孩子依偎在母亲的裙旁，大人则是各种麻的拔走贴着的锅子、毛毯与油灯。我站在自己的小屋外，看到这一次大撤退，心中无限的感叹。这些人是我赴死的对象，我也很爱他们，也很怜悯他们，我为他们流过泪，跟他们传讲过很多很多次福音。但是我真的此刻很伤心，因为我再次觉得似乎最近12个月来的工作都是一片空白，没得哪个效。但是我还是看到了第一道曙光，并不是所有人都失落了， 又以为我情感的丽素让老奶奶并没有舍我而去，她不想离开，但是还是被家人拖得走，才不得已跟他们一起走呢。这老奶奶带给我一些鸡蛋作为临别的礼物，并且她告诉我说，莉莉姑娘，我一定会记得每天向耶稣祷告呢。虽然可能他对信仰的知识认识的不多，但是他是以非常真诚的信心呢。最后只有一位中国的印家以及一位丽素村的首领决定留下来不走，因此当天稍晚些时候，莉莉还是照常举行了主日的崇拜。他说道，这样子我就得从头做起，工作对象也就是留下的这几个家庭以及陆续搬进村子的家庭，有些人确实也占住了那些空房子的丽素族人。莉莉讲述了很多类似的故事，于是当时有南非总部的内地会请求英国方面差派一位宣教士到南非访问鼓励他们的时候，大家都一致认为非莉莉莫属，于是南非的一些弟兄姐妹也赢得他的见证，响应神的呼召，而愿意出来服侍神，可到那些未得之名所在的地方。在莉莉休假之后，在1956年，他又再次回到了查巴村，原有的村民早就搬走了，也没得人晓得他们去了哪里。但是因为神对于莉莉的呼召，还是让她继续在丽素族当中工作，于是莉莉就如同牧羊人寻找她失落的羊一般，好几次都是沿着漫长崎岖的道路走进山区来寻找丽素族人。不过此时莉莉已经有一位新的同工柯林武一起同行了。莉莉描述道，当我们爬在陡峭的山脊上，刮溜的石头使我们滑倒，这时候我们又热又渴，气喘如牛，于是我想到耶稣也曾经如此呢在人世间奔走，也似乎看到了他踏的雪人的乐盘。当我们爬山的走在这条路上，我突然觉得耶稣离我们好近，似乎我们就是在跟随的他的脚踪心。但是山区的气候和环境实在是难以适应，雨季到达高峰的时候，柯林武病倒了，莉莉赶紧把他送到了清迈的医院，这样一来又只剩下他自己一人孤军奋战。对他来说，再度面临他知之甚多的孤独，也正意味着他又必须更真枪实弹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关于这一点，他也多次呢在信件中跟他的朋友说到他对十字架的观念。他提到，我们这些身为上帝福音使者的人，应该把背负十字架当作是生活的重心，我们必须有愿意舍命的心，让别人因得我们受死而得到生命。当我走进一副丽素族人家时，小孩子们倒是气得哄地说，那位耶稣来了。大约神真的让我能够时时都致死这肉体的老我，好叫基督真正的能够活在我里面，让我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那位耶稣。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莉莉经常到丽素村的各个村子去探访，她随身带的睡袋，有时住进空的谷仓， 有时又住进所谓闹鬼的法子废弃的屋院，他的耐心和毅力总算是没有白费。大家也发现他的医术果然有效，也对他的残疾都消除了，并且再度要求他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同住。于是莉莉再度的住进了李素族人当中。原来他住的那个山下的小房子就留作介绍邮件采购药品食物的基地。尽管当时留下来把他看房子的女佣极力的劝阻他不要前往，因为他晓得那条路上经常有土匪出没，他们也听说在前不久前也才传出有一位美国工程师惨遭杀害的消息。但是莉莉听了只是回答说，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李素族人能听完福音，而只要让他们能够听到救助的福音，就算牺牲个人的性命我也在所不辞呢。于是他就毅然出发，只是雇了两名泰国的挑夫把他运送行李，经过森林涉过溪水，就爬到了山顶那李素族人的部落。当看到他自己一个人上来的时候，这些李素族人都觉得很惊讶，都说，哎，你就自己上来呢？他们无法想象莉莉到底是如何爬上来呢，在这个山路上他要如何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工作呢？而且东方人嘛，不断去哪里至少都要两三人同行呢，尤其是女孩子家独自怎么行走更是绝无仅有。这当然是一件极其少见的事情，对于莉莉来说她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呢。她如此安慰自己，前几天我读经的时候看到一处经文，我晓得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行走，而是基督与我同在，那么基督与我不就是两个人了吗？莉莉虽然不曾担心过自己的身体存亡，但是属灵的挣扎却是让她时时战惊害怕呢。她曾在一封信中引用过一段诗词，她说，我发颤的手脚在前行，但前面却是一片荒原与偏僻之地，单调的沙漠与其间的间隙，我的勇气消磨殆尽。让我不要回头，泪水已经沾湿了双手。那些深锐的道路已经变得迟钝。然而，神啊，神啊，让我不要回头。莉莉确实没有回头，直到1959年的四月的某一天，她下山回到原本的基地取油钱的时候，就在通往的小镇偏僻的小路上，她被歹徒用散弹枪射击而死。当她的尸体被发现时，她呈现是祷告的姿势。莉莉是内地会退出中国后第一位为主殉道的宣教士，但正当莉莉决定离开她之前生活的小屋前往李素族的山间木屋时，她读了一段经文，她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诚然，神已经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保守莉莉多次的往返在李素的山间和她的小木屋中间，不过她最终也熄了地上的劳苦。她在地上呢和她山上的那小木屋只是暂时的起居休息站而已。 善为他预备的永恒的地方，就是天上的永恒的家乡。这是对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确定的盼望。到后来，在莉莉殉道几年之后，那事情最终水落石出。原来设计他的凶手是一位沉迷于鸦片的野鬼，他是受了一位巫医以及一名中国郎中的收买而杀害了莉莉。由于莉莉的医疗工作以他的福音属灵工作都很有果效，使他们这些巫医和庸医在部落当中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势力，于是他们就设计陷害他。但现在却有一间李思松的教会就设立在距离里遇害不到一百码的地方。所以啊，和阿即便暂时得善，但最终是无法上过关的。耶稣基督的真光透过莉莉的生命和他的脚踪，也洒遍在了这山区的角落里。
赞美你，全心敬拜你，愿你国度降临，圣灵宝座在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内地陆金国的这本书呢最后一个篇章，介绍了胡丽丽服饰。我们可以看到丽丽的坚决的决心，真是让我们感叹，若不是神的灵住在她里面，若不是耶稣真正的与她同在，如何能够做到如此艰难的决定，生活在那么困难的地方呢？相信我们也特别为莉莉的故事所鼓励和感动。虽然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宣教士，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是在这地上有限的生命里面，也可以成为神真光的容器，成为这地上做光做盐的管道，让人可以看得见，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有真正的救赎。这就是一道光刺破了黑暗，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